在年头我们讲约书亚记来到今天呢是最后的一讲，亦是约书亚记第24章最后的一章。有这样的统计，就说呢韩国这30年里面呢是流失了600万的信徒。究竟这一班的信徒他们选择去侍奉哪一个呢？在约书亚作为一个民族的领袖啦、元首，他已经来到百几岁了，而且很快就离开世界。他讲了三篇的告别的讲词，22章是对河东的支派讲的，劝诫他们要忠心。而上一章23章是对着众长老讲的，要忠心和当以身作则。来到24章最后的一篇告别讲词，当时他对着所有的以色列民，大约有多少人啊？200多万人，来到讲了一堂培灵焚兴大会，带领神的子民重新的和神立约。地点就是示剑这个地方，示剑这个地方常常都来到提醒人要常常的和神呢是更新和神的立约。我们今天会看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的来读出14至2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作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耶和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和神，听从他的话。这一堂的培灵焚兴大会，约书亚问这一班200多万的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选择侍奉哪一个？他们一次再次三次来到肯定要侍奉耶和华。在这几节的经文的里面，其实24章头那12节的经文呢，其实全部都讲到神自己的恩典的。在23章的14节那里这样讲，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我们这一位的神是信守他的应许的神，一直以来是一个信实的故事。所以当我们看二节至十三节成段的经文，其实是讲圣约的根基，那个根基是神他自己，不是你，不是我。当我们看第二节至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经文都出现我字，就是神他自己，一共出现了17次那么多。这个是真实历史里面神信实的故事。从族长时期，神呼召一个一点都不圣洁的家庭，亚伯兰这个家庭，跟着就去到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穿越这个旷野进入迦南地，去到约旦河东的时候拉合的认信，神又不准这个巴兰的术士咒助以色列人，反而是年年祝福。然后去到后期，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在耶利哥得胜，胜过迦南很多的族群，都是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始终信实不变，他信守承诺。神信实的故事在历史的里面不断要延续下去。我深信城镇家的故事同样要延续下去，我们要延续神信实的故事。在你的人生的历史的里面，我们都会看到神是信实的，是坚守承诺的神。这17字的第一人称我，是凸显了以色列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神，他才是主体，他才是主角。而且在历史的里面展现了很多的神自己的作为。所以在二节至十三节的里面讲到，我将你们的祖宗带来，我差遣摩西，我领你们，我行事，我将仇敌灭绝，我救你们出来，我交在一些人的手里边，我打发，我赐给你们。哇，真的很多，你回去看呢，有17次，有无数的动词，很有动态感的。就是要讲给以色列的百姓知道，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个是神信实的故事。在十三节那里呢，你都讲到圣约的根基是神自己的信实。我们一起读吧。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收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又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非你们，非你们，非你们，是吗？信实的故事一直要延续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成就了白白的救恩。人在这一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他信守承诺，直等到主再来。圣约不是由人发起的合约，是由神主动用生命、用宝血和我们所建立的永恒的盟约。弟兄姊妹，可能你是20岁，可能你是40岁，可能你是60岁，可能你是90岁，神为你作过的一切，你记不记得呢？或许今天崇拜之后回到家的时候，有时间你可以拿着支笔去写低，在你的记事簿你都写低，由你一出世到今日，神的角色在其中有些什么的位置呢？他有些什么的作为呢？然后跟着第14至15节就是讲到圣约的条款。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呢，其实只有两节，但这两节的里面呢是重复出现了侍奉这个字呢有7次那么多有7次那么多。第24章的题材其实就是类似古近东的凡俗的条约，有引言啦， 有罪言啦。所以第二至至十三节咧，讲到一连串咧，系神自己嘅作为，系神自己嘅信实，系神带领以色列民咧一关一关一关咁样过。呢个就系咧呢个嘅圣约或者条约啊，或者凡属嘅条约嘅一个罪言。然后跟住十四至十五节就系讲到个条款啦。然后十六至二十四节就系讲到委身嘅仪式，25至26节就系讲到存放条约嘅文献。嗱，上边咧系用咗12节嚟到讲到君王过去对凡属嘅恩惠，而只系用咗呢两节咧系讲咗约嘅要求啫。神嘅恩典系喺律法要求之先，神嘅恩典是在律法要求之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至三节那里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啊，神在这个诫命这些律法的时候，他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一个要求，一个诫命。但你看不看到律法之前是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这个的恩典之后我们要回应这个恩典，所以神是要保护我们，叫我们不要有别的神。单单的来到侍奉敬拜神。好了，哇，出现七次这么多的侍奉啊，究竟什么叫侍奉啊？侍奉点解啊？是不是我要做一个岗位啊？是不是我要呢要去来到去做成长班的班长啊、职员或者是等等的东西呢？在希列文七十事译本的旧约的里面呢，侍奉这个字呢是指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敬拜。而新约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都讲得很清楚了，亦是大家好熟悉的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的敬拜的生命，我们这样的侍奉，我们的敬拜的生命，是要献呈给我们的神。对象是谁啊？唯独神他自己咯。所以要斩钉截铁，跟过去的偶像一刀两断，要废为剑，斩情思，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来到敬拜他。侍奉的心态是怎样啊？敬畏他咯，诚心实意这样侍奉咯。程度是怎样啊？全然的委身。这个是侍奉耶和华的意思。对象正确，心态正确，程度是将整个的人献呈。曾金发牧师在常常讲他这个的锐意作真门徒这些的讲章的里面呢，我常常都记得他有三句是很令我深刻的说话。当我们生命系统更新之后，当我们真是单单去敬拜神，单单去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这个的生命的里面，在一个更新了的生命的里面，他说 Nothing to prove， 没什么需要证明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有十足的安稳。 Nothing to lose， 我没什么是失去。有时我们说哎呀，侍奉啊，我们失去了时间，我失去金钱，我失去了一些东西，是吗？ Nothing to lose， 因为我们是全然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 是丰富的神。我们的神是富爸爸，我们的天父是富爸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都是很有钱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 lose， nothing to hide， 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赤胆忠诚的。所以在侍奉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赤胆忠诚，我们呢毫无保留，我们能够有十足的安稳来到去敬拜，去跟随，去侍奉我们的神。 Nothing to prove, nothing to lose, nothing to hide。 今天你要选择了，第十五节，若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是不好的，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这个地方阿摩利人的神。约书亚在这里来到讲给他们听，你们今天就要选择了。事实上在这个的圣约的条款的里面，十四十五节呢，我刚才讲七次讲到侍奉，其实个重点是强调呢要拣选，要选择，选择这个概念。你选择耶和华神啊，定选择你先祖或者呢周边国家的外邦神呢，或者是神明呢，你要选择啦。值得注意的是呢，基本上这个是一个生命主权谁属的问题。你侍奉敬拜哪一个，就等于将你自己的生命主权是移交了给他，是归属给他。当你拜巴力，当时很多人拜巴力，因为巴力 是雨水，是农作物丰收，是力量的神，这样当时有很多神的，有即是麦督、巴力，是吧，阿斯塔禄，阿斯塔禄呢就是享乐的女神，对性对这个的享乐呢是即是俾到你的。其实今日我们同样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都要需要选择，而且今日就要选择。穆迪曾经这样呢形容摩西的生命。摩西头那四十年呢，他花了四十年呢去认识自己呢，或者认为呢，认为自己是 somebody， 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然后跟住那四十年呢，阿摩西呢就学习呢他是 nobody， 是微不足道。最后的四十年他发现神能够使用一个 nobody， 神能够使用一个平凡无奇的 nobody。 今天我们要选择，摩西在整个人生的里面，他行过了这么多的年日，他自己都要选择。但是在这些的挑战和选择的里面，他愿意将生命的主权移交给神，归属神。在这些抉择的上面，约书亚说你不要拖拖拉拉了，人生有多少个五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是不是，不要再混混噩噩了，不要一脚踏两船了，要认真抉择。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是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有学者认为圣经作者是给予了选择，其实是有两个，一是就是敬拜侍奉耶和华，一是就是一无所有。事实上这个是生死存亡的抉择，稍后我会再讲多一些。当然约书亚希望百姓出于自由意志，而不是被迫选择耶和华。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率先以身作则，选择在他的世代带来影响力。按照古代以色列人的思维的方式，他的家人是在他的管辖之下的，他亦同样要为家人的行为是负责的。 約書亞作為一家之主，他為他家人的行為負責，他為他的家人的好處著想。所以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當一家之主來到去選擇的時候，他的家人自然都會來到跟隨。今天在一個個人化去到極致的世代，我們都需要被提醒，信仰是不是只是個人化的信仰？屬靈操練上面基督的身體的角色和位置是在哪裡呢？你又會不會為到家人的好處，你又會不會為到家人的行為來到去負責，作出明智的抉擇，帶領全家同睦神恩，舉家敬拜侍奉呢？當我父親在少年的時期，他在鄉下，當時他的鄉下那條村或者那個地方，有很多德國和瑞士的宣教士，在當年他們千辛萬苦長途跋涉，從德國安舒的地方，是吧，從瑞士安舒的地方，是吧，來到中國大陸一條沒什麼人認識的鄉村，來到去傳福音。在當時我父親的鄉下呢，很多人信了耶穌，甚至整條村都信了耶穌，而這條村叫做福音村。甚至他們呢打日本仔的時候呢，舉這個瑞士旗，日本仔就沒有打到去他們那裡。父親和他的家人亦相信了耶穌。當他出到來香港的時候，他結婚生兒育女，他又帶我們每個禮拜堅持不懈地回到去教會。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做生意應該禮拜日不要關鋪啦，是吧，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是吧，但是他都是每一個禮拜日他都車我們七兄弟姊妹一車呢有九個人就去到教會去敬拜神。好多謝父親他堅持不懈咁樣樣。咁當然佢唔係話好熟聖經啊，又帶我哋有好多查經啊、祈禱啊，或者好多嘅嘢佢都冇。佢只係每個禮拜帶我哋一齊返到去敬拜神。聖約嘅根基係神，唔係你，唔係我。聖約嘅條款我哋需要選擇，我哋要侍奉邊一個。今日就選擇，不要拖拖拉拉了。最后一点是16节至24节是讲到委身的仪式。这班的百姓在约书亚的面前愿意效忠耶和华，三次的来要宣告他们愿意侍奉耶和华。16至18节这个是第一个效忠的宣告。我们看到第16节其实至到24节这段经文，这么长的经文有七次出现侍奉。如果夹埋头先那个两节的七次侍奉，14次是讲到侍奉。百姓很同意神对他们历史的诠释，他们用肯定的说话，我们必侍奉，还有用否定的语气，断不敢离弃，来到宣告他们的决定是要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若果我们在培灵会之后，接下来我们又有培灵会了，8月1号至10号大家都要预留时间。如果在培灵会之后我们填表了，立志了，我们不离弃神，我们断不敢离弃神，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必定永远侍奉神，然后我们又有传道人跟我们倾谈，那实在很感恩的事情，是不是， 啊，愿意敬拜侍奉神，这个是可喜可悦的事情啊。当这一班的百姓这样来到去讲同埋去效忠同埋去宣告的时候呢，约书亚怎样回应呢？啊，我们看看约书亚怎样回应，我们一起读吧。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啊，但是呢，约书亚是断然否定他们的宣告，话锋一转，不再赞美神的恩慈，而是很强调圣洁忌邪的神呢将降下灾祸。耶和华不会饶恕以色列人的罪，特别是指导他们离弃神侍奉别神。你可以说，哇，怎么一盆冷水泼过来啊？破坏了刚刚建立了美好的灵性联系。为什么约书亚采取了对抗的立场指责百姓呢？弟兄姊妹，如果传道人对你的决定好像约书亚这样有这样的反驳，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原本势头很强劲的叙述，为什么突然急刹制呢？有两个重要的效果。第一个是约书亚预言后果，他严重警告读者这一项的决定的后果，他们需要负上责任。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是当我们看到创出利民申书是约书亚记之后，就是什么士师记咯，之后的士师记和历史书里面看到以色列民再一次走回头路去敬拜偶像。事实上在24章31节那里这样讲，亦有暗示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事实上这一句呢，就是比较暗淡的收场，即是说过了一代就没有东西看了。果然当百姓日后食言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他们就是作证反对自己，控告自己，厄运就成了定局，至终自食其果。忠心的宣告成为不忠的宣告。弟兄姊妹，神泼冷水是有目的的，是要以色列民明白日后的后果，我们要慎重的抉择。第二个是一个激将法，是一个刺激和鼓励。即使约书亚的责备都无法动摇他们侍奉耶和华的决心。24章21节，这一班百姓这样回答约书亚，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虽然你说我们不得，虽然你说责备我们，是吗？不是，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百姓那种的回应的真确性。弟兄姊妹，敬拜侍奉神并不是只是理性的同意，都不是只有二手的经历，亦不是口头只有口头的承诺。诫命是强调有态度有行动的，在敬畏侍奉耶和华的内在意愿都有外在的行动。我们要对付罪啊，我们要对付偶像啊，这样才能够证实你的忠诚，这样才能够被圣洁的神去使用。 約書亞話：你哋而家要除掉你哋中間嘅外邦神，專心歸向耶和華以色列嘅神。之後約書亞咧就立咗一個大石頭，做一個可見嘅見證，都將呢啲嘅事咧記錄喺書卷上邊。如果以色列背棄自己嘅決定，呢、這個石頭就會作證嚟到指控以色列。弟兄姊妹，今日神喺你嘅生命嘅里边系满有恩典，满有慈爱。如果我哋真系花少少时间揾支笔嚟到去写低嘅时候，系真系好多好多好多神嘅恩典。我哋会唔会写低之后，然后我哋去作出一个咁嘅选择？主啊，我愿意选择侍奉敬拜你，因为你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是何其大。或者我们都有几点的反思。第一点是在神和偶像之间的选择。敬拜偶像是一切罪的基本。在古代迦南人的巴力崇拜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易，用祭祀、仪式来到操控神明，换取雨水、农作物、丰收、财富等等。昔日以色列民不是不敬拜耶和华的，他们都敬拜的，不过一手耶和华，一手巴力。今天在香港最危险的引诱同样不是叫我们不认耶稣，我们仍然有恒常的聚会，甚至有表面的行事规范、基督徒的行事规范，是吗？但是我们的底板没有换到，我们没有彻底更换底层的核心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同时又敬拜我们的神，又侍奉马门呢？所谓一脚踏两船的混合主义呢？今天在香港生活实在节奏很快很快，还有很压抑，不少香港人将生命的重担压力寄托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快、靓、正的救赎和治愈的手段，带来即时的满足、即时的快感。所以我们将很多东西摆得很重要，重要过神的。有些人是有报复式的出游、疯狂购物、或者享乐主义、或者呢，哇，手机是高过神的、我们一日这样扫，一日这样扫、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来到给我们有即时的满足、即时的快感。讲到底，满足自我欲望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核心，成为了我们人生最高的指令，心灵的宝座上面坐在那里的就不是再是基督了，而是那个极度饥渴、需要不断被消费满足的自我。终极的偶像就是个自我 self。 从人类堕落去到金牛犊，去到今日的打卡文化、selfie 文化、FOMO 的所谓错失恐惧症的文化 ,fear of missing out, 我们错失了这些优惠、我们错失了呢、这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断在这里扫我们的手机。自我确实是一尊至今仍然香火鼎盛的巨大的偶像。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膜拜什么呢？我的感受、我的权利、我的成就、我的一切，而身边的人就成为了要满足我、要证实我的价值的工具。人和人之间的真诚的爱因此就失落了，甚至引来无止境的焦虑。在信仰层面又怎样呢？我回来教会了，哇，都好不话得了，是吧？我回来，是吧？教会就要提供这些服务啦。神啊，我又祈了祷了，我又奉了献了，神啊，你要满足我啊。 啊，神啊，我要嘅嘢咧，你一定要俾到我啊，系咪？我感觉到唔感觉唔到神啊，我要咧去啲一啲嘅地方，找寻更多感官刺激，或者咧神秘啲，或者叫我 high 啲嘅地方。对于摆上时间啊、恩赐啊、节制啊、忍耐啊、顺服啊，话要承担责任啊、要委身啊，通通 no way。人是要利用信仰来到让自己过得更加舒服。信仰会不会就是好像 Panadol 棉花糖或者朱古力是叫我们感觉良好呢？ Christianity Today 有一篇的文章呢，是叫做不舒服的门训，不舒服的门徒训练。他讲到今日我们的生活的 norm， 我们的常态是什么？轻松、舒适、啊、身心安健，是吧？这个就是生活常态啦。啊，那些呢、磨难啊，咩又辛苦啊，是吧？那些呢不是我们的 norm， 不是我们的生活常态。大家知不知道全球的、啊、康健的产业呢的规模呢，是将会呢去到呢很庞大。2024年全球的康健的产业呢是达到$7兆，而嚟紧2028年呢是将会去到$9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市场，是我们的生活的追求，我们希望舒服、舒适、轻松、身心康健。谁是我们的偶像呢？第二点，敬拜侍奉哪一个？主权谁属？我们的生命是神不惜舍弃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重价，将我们从罪恶和黑暗里面赎回来。所以我们不是再是自己的主人，生命的主权归于神，应该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祂。就好像之前我所说的，圣约的根基是神，不是你和我，你和我是没有主权的，我们的身份必须要立稳，才知道主权谁属。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就爱那个，宠这个就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要从错的主人转移到真正的主人，归属正确的主人，这样先叫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反思的一点，当拣选生命，值得注意的是，不论第八章或者第24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同神重定这个盟约，是表明他们列祖同神所立的约要继续有效。由始至终，神的信实是不变，整个救恩故事是信实的故事。约书亚遵行昔日摩西的嘱咐，重申神权管治的宪法大纲。而在申命记第27章至29章，就是讲到这个的大纲，祝福和咒诅，呼吁他们要拣选生命。申命记27章那里讲到违命就必受咒诅，是不是？第28章讲到祝福和咒诅，14节是讲到祝福，54节是讲到背逆的后果。而29至30章，摩西和以色列民在摩亚地、来到去立约，并且作出最后的呼吁，劝告百姓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读一读这个申命记的30章19至20节，我们一起读。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和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今日弟兄姊妹，你的选择是怎样呢？你要选择侍奉敬拜哪一位呢？这个 是生死存亡的抉择，当拣选生命。或许来到这里，约书亚记的最后一讲，当时约书亚和二百几万人来到更新这个的立约。我很想在这个时间都和大家来到有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立约的仪式，或者用少少时间你在心里面讲给神听，你今日选择侍奉哪个呢？你跟神讲之后，我们请大家有一个的立约的少少的礼仪。你跟耶稣讲，你跟神讲。好，我们一起的起立。我带领者讲蓝色的部分，弟兄姊妹会众你读绿色的部分。上帝在每个季节都信守承诺，让我们记得他的怜悯，承认我们的迷途，并归向他。上主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行在他的道中。你们愿意忠心敬拜上帝，彼此相爱，并在世上践行基督的大使命吗？你们愿意守护好自己的心、家庭和呼召，并在盟约之爱中坚定不移吗？愿主坚固我们的承诺，使我们在一切事上忠心。阿们。我们在神面前重申我们的盟约。我们一起的祈祷。信实不变的主，慈爱永远长存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没有离弃我们，你的怜悯每朝早都是新的。求你预立我们重新的承诺，我们寻求你的面，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生命软弱的地方，坚固我们的心。愿你洁净你自己的教会，使它合而为一，让整个信仰群体在敬拜的当中坚定不移，单单侍奉你，有喜乐的心去服侍，有勇敢的灵去见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